上回书说到小将军刘宝林打了胜仗，满以为跟他娘一说，他娘得非常高兴，起码呢得鼓励鼓励自己，结果适得其反呐、母亲不但不乐，而且哭得两个眼都肿了，真使人百思不得其解。人呢、就犯这毛病，越是不知道的事儿，越想知道。他求他娘无论如何告诉自己，这究竟是为了什么？他母亲打了个哀声，止住眼泪，先让宝林看了看有没有人偷听，而后这才跟他说：“孩子，刘国珍不是你爹呀。”哈，这是闹着玩的，这爹这玩意儿不能糊弄啊。刘宝林从来没听说这样的话，脑袋嗡一声，睁大了眼睛：“娘，你说些什么呢？那他不是我爹，谁是我爹？”孩子，唐营大将尉迟恭就是被你打的那个人，才是你的亲爹。哎呦，刘宝林不听则可，闻听此言，真好像万丈高楼一脚登空，扬子江心翻了船了，这心里一翻个，眼前发黑，好悬没趴下，听说我娘疯了，这说的是什么话呀？但看母亲的意思非常严肃，头脑清醒，并非疯话呀。娘啊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你快告诉我。梅氏夫人眼含痛泪，把经过就讲述了一遍。说书人呢，讲究明笔暗笔倒插笔，因为你一张嘴同时说不了两家的事儿。因为数年前呐，这尉迟恭就是光棍一个，自幼没有父母，也没有亲戚，浪迹天涯，到处流浪。但是他这个人心肠很热，后来到了梅家庄，梅家庄啊，这地方都开铁匠炉，其中有一家老梅家生意不错，尉迟恭给人家打短工，后来老梅头看的人品不错，就把女儿梅桂枝许配给尉迟恭，老头死了，这产业就交给他们夫妻了。这夫妻呢非常恩爱，夫唱妇随，感情和睦。那么结婚二三年了，好容易盼着夫人怀了孩子，杜甫成型，尉迟恭非常高兴，有时候就说：“不知夫人呐、能给自己生个男孩还是女孩？”在那个年月，封建时代都是重男轻女。尉迟恭就说：“但盼着生个男孩子，能够传宗接代。”为了纪念这个事儿，尉迟恭啊，献献手头，打了一对宝鞭。这对宝鞭是千锤百炼的，打完了之后，这个外形是一模一样，就是这个鞭把上有点区别。他找念书的人呢，批的字。其实一只鞭上皮的是尉迟，就他这个姓氏，尉迟是复姓啊。另一只鞭皮的是宝林二字。工程完事之后了，他拿给夫人看，夫人看完就乐了，说是宝林是什么意思？尉迟恭也乐了：“夫人啊，倘若生下男孩，这把鞭就给他。”另外这把鞭给我，我们爷儿俩一人一只。 如果生女孩子那是外姓人，那就算了。没隔了两天，打起大仗来了。那个年月是刀兵四起，狼烟滚滚的，天下大乱啊！也连土匪在军兵，兵匪一家也分不出个数来，这日子没法过了，铁匠炉也关了张了。尉迟恭是决意偷军，在临走的时候跟夫人说，没等你生下孩子我就要走了。夫人啊，我带一条鞭走，给你留下一条鞭，就是带宝林的这个字样，将来生下女孩不管，生下男孩你把他抚养成人，拿着这条鞭好去找我。因为战争年月，天南地北各自一方，怕找不着啊，隔的年月久远了怎么办呢？以鞭识认人，拿鞭去了，那就是我儿子。千叮咛万嘱咐，夫妻二人是洒泪分别。后来尉迟恭啊投了军了，咱们前文书说过，先投靠的是建成元基，被这俩小子给打出来了。后来又投靠了机关的王刘武周，做上了大将。那么做大将之后呢，尉迟恭还惦记夫人呢，就派军兵回梅家庄接夫人去。结果接人的人回来了，哭着说夫人没影了，那庄子被军兵夷为平地啊，据说那的老百姓全都死了。为此事尉迟恭是放声大哭，认为梅氏夫人死在乱军之中，那孩子也没见到，他难过了三天三夜。随着日月的消磨，年代久远，尉迟恭不能不成家立业，后来才娶了黑白二世夫人。其实呢，梅氏夫人没死，因为来了伙土匪把他给劫持了。这土匪一看梅氏夫人还年轻，有几分姿色，就献给头领。这头领就是白狼关的总兵刘国珍，那阵他是个贼匪的头子，还没做总兵官呢。他一看非常高兴，把梅氏给收留了，叫强迫成亲。可梅氏夫人至死不从，手里拿着把剪刀对着耿爽咽喉说，你要逼迫我我就自杀，要叫我嫁给你可以，有条件，你看看，我要生孩子，这孩子是我的骨血，我必须生下来，你要爱惜这孩子我才能嫁给你，我不介我死路一条。你还真别说，刘国珍呢还是真情实意，后来慨然应允，这孩子就生起来了。这就是尉迟恭之子尉迟宝林。那么当时呢，刘国珍那是他娘的丈夫，所以就姓人家的姓，叫刘宝林。这名呢都是梅氏夫人给起的，还叫这名字，那就是纪念自己的丈夫。哎，您真别说，这刘国珍呢，哎，对宝林还真疼爱，他也没有三妻四妾，跟梅氏夫人一心一意，那么这个孩子跟自己的差不多少，非常疼爱。梅氏夫人说错话，也不说这孩子是谁的。刘国珍问了几次，夫人只是说，哎呀，他亲爹是个铁匠，姓字名谁，一字没讲。刘国珍也没深问，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一转眼19年呐。现在宝林虚岁就是20岁了，现在是大小伙子，可是夫人呢从来没跟他说过，如果就这么下去了， 这件事就埋藏心底，带进棺材。没想到世界的事儿变化万千呢，怎么能想象到丈夫尉迟恭在唐朝做了大将，这次领兵带队攻打白狼关，在这么个节骨眼儿，夫妻要见面，那么夫人就不能不说了。为什么他问宝林问的那么仔细呢？说尉迟恭多大年纪，长得什么样，说话什么口音，哪儿的人，干什么的出身，他是有用意的。宝林不知道，现在看来错不了了。夫人哭着把以往的经过讲述一遍，宝林在旁边一听是如醉如痴，木雕泥塑一般，好半天才喘过这口气来。娘啊，这是真的。儿啊，千真万确，娘能骗你吗？咱们说尉迟恭说亲爹，刘国真是个土匪，霸占的娘。正是如此。好小子，我岂能与你善罢甘休。说着话往外就走。夫人吓得一把把他拽住了，儿啊，妈，你要上哪儿去？我找这贼刘国真，我报仇去。妈呢，孩子不能胡来呀，你要这么干就引来杀身大祸，连娘在你都活不了。那你说咱就这么忍气吞声不成？非也。你要冷静冷静，听娘跟你讲。娘你说吧，娘替你谋划好了。现在呢，最后再验证一下，因为世界上的事儿变化万千，万一错了怎么办呢？明天嘛，你假装没发生任何事儿，你见着刘国珍，你还请令出战，再见见尉迟恭，然后呢，你拿着这把鞭，找个没人的地方，你们对对鞭，你看看娘说的是真是假。你再仔细询问询问，如果尉迟恭一点错也没有，果然就是你爹，那你就得献官投降啊，借助唐兵唐将的力量才能给咱家报仇。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，你把唐兵引进白狼关，然后再杀刘国珍，再给娘给你报仇，这才行啊。儿啊，你看怎么样？哎呀，还得是我娘深谋远虑啊，娘就听您的，我就这么干。儿啊，事关重大，危急关头，切万不要掉以轻心啊。娘不放心的是你太年轻了，火性太壮了，千万要冷静，不要露出任何声色。娘你放心，我不是孩子了，不是演戏吗？我会。娘俩共同吃完了晚饭，宝林这才回到白狼关。这一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啊，心说闹了半天尉迟恭是我亲爹，我认贼作父，这些年叫爹叫的这么甜，管贼叫爹的。刘国珍啊，刘国珍，我不杀你誓不为人。你看看这刘国珍呢，还真疼这尉迟宝林，到头来养了个刽子手。这就说明那件事，别人的肉贴不到自己身上，是假的真不了，是真的假不了，疼了半天没用。宝林昏昏沉沉睡着了，和这一晚上说胡话做噩梦打梦拳，睡得可太不好了，第二天是形容憔悴呀，勉勉强强支撑着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，周身上下收拾好了，挎着宝剑背着鞭来到帅厅， 等进来一看呢，刘国珍这身体恢复多了，坐那块正品茶呢。师爷偏副将陪着谈心，一看宝林进来，刘国珍是满面陪笑啊。儿啊，怎么不多睡一会儿？爹，我心里有事，我睡不着。过来，我看看，我看看。哎呀，气色不太好啊，怎么眼珠子通红啊？没睡好觉，还是不舒服？爹，我没睡好觉，为什么？因为我打了胜仗的，有点兴奋，我就想着阵前立功，如何打败唐军。这么想那么想的，我就没睡好。好孩子，跟爹年轻的时候一样，我也是，筋不得好，筋不得坏，有点好事也睡不着，有点坏事也睡不着。这路是我走过来的，孩子，下边休息去吧。爹，大敌当前，怎么能休息？兵法云，兵贵乎神速啊。现在卧榻之旁，岂容猛虎酣睡呀？现在兵临城下，咱能这么安闲吗？那你说怎么办？爹，我打算讨之令箭，出关去斩黑贼尉迟恭，击退唐兵，以解白狼关之危。不知爹爹愿意不愿意？
好孩子，有志气，这才像我儿子呢。儿啊，我看算了吧。白狼关易守而难攻，他就几万人，我就叫他随便打，他也打不进来。等粮饷耗尽，自然就退兵了。你何苦冒这风险呢？爹，这就不对了，咱应该采取主动啊，哪能叫他这么逼着呢？爹，我想出战。
好啊，既然你愿意，为父自然是高兴。我在关上给你观敌料战，宝林啊，给你5000军兵，出城去吧。多谢爹爹。注意啊，千万多加小心。我明白。再看宝林，任邓班安飞身上马，带着5000军兵，三声炮响，关门打开，就杀出白狼关。在两军阵前，讨敌骂阵，口口声声要尉迟恭。单说尉迟恭，打了败仗了，肩头受伤，回到军营，是紧皱眉头，也是唉声叹气呀。尉迟恭觉得憋气，败在一个小毛孩子手里头，可这个郎中一给他验伤呢，伤不那么重，他皮里肉外，筋骨未动，说那么过十天半月的也就能康复了，就这阵活动活动也不碍事。也搭着尉迟恭皮糙肉厚，上了点止疼的药，包扎完了，一切如故。程咬金就乐，我大老黑呀，我发现你最近这两年不干别的，总是唉声叹气的，总是发愁，这算得了什么呢？兵家胜败之常啊，你干嘛这样？我老伙计，我他妈败在一个毛孩子手里，我觉着窝囊。那你窝囊什么？英雄出少年，人都有老的时候，年老不讲筋骨为能，你还觉得你年轻那会儿呢？什么日抢三关，夜夺八寨，打三边换二点，那什么时候啊？现在什么时候啊？算了吧，别较劲儿，不服老不行。我说大老黑，我还这么办得了，咱马上啊向皇上说明实情，请皇上增派援兵，你看如何？
别，我你这是馊主意，刚受挫就请援兵啊，
那何苦来的？显见你我太没能耐了。你讲话了，兵家胜败常事，等我伤养好了，我还要在关前决一死战，不拿下白狼关，我誓不为人。
呵呵呵，
哎，行，这有点志气， 那但愿如此。
行行行行，
我陪着你。正说着报事的一人说，昨天那小孩叫刘宝林的讨地骂阵，口口声声使命点姓叫尉迟将军出战。尉迟恭一听，什么小兔崽子，他还得寸进尺，我叫他知道知道老的厉害，带马抬矛。程咬金不放心，跟着观战，点兵三千在营门外列队。尉迟恭立马横矛一看，正是那个刘宝林。仇人见面是分外眼红啊，小兔崽子，你吃惯了甜头了，爷爷今天报仇雪恨拉明来。马往前催，挺矛便刺，宝林就跟他斗到一处。你说邪门没？什么事儿啊？血缘的关系。今天跟昨天截然不同，昨天动手横眉立目，宝林一心眼的立功，想把对方置于死地。今儿个知道面前的是爹，而且是亲爹呀，他心里的想法就截然不同了。别看打着仗呢，眼含痛泪，心说爹呀，跟你动手的是你的骨血，是你儿子，现在你还蒙在鼓里都不知道呢。哎呀，我这一肚子话得找个地方跟我爹说一说呀。我娘为了谨慎起见，还得再核对一下啊，以防万一。打斗到三十多个回合，宝林一看这说话不行，偷眼观瞧，刘国珍率领偏副众将都在城楼上站着呢，他不放心给宝林关闭料阵。你想这样说话是不行的，哎，他一看北面有片树林，上那说去吧。想在这虚晃一枪，是拨马便走，奔树林就下去了。尉迟恭一看，怎么打着打着败了？小娃娃，你体力不支了，你往哪儿走啊？我非报仇不可。小兔崽子，休走，哪里来？是催马便追。咱这么说吧，一前一后进了树林。宝林看这个地方保险，既然看不见也听不见，他赶紧把战马带住，来追追追。一抬腿咯噔，把大枪挂上了，把鞭拽出来，在这等着。时间不大，尉迟恭进来了。尉迟恭一看来，你把我引到这儿来干什么？莫非此人有埋伏？但凭经验判断，不像有埋伏。娃娃，哪里还掏枪？掏枪！掏枪！噌噌噌噌，就是几枪。宝林是左躲右闪，最后一伸手，把尉迟恭的枪杆给抓住了。妈，尉迟将军，先别打，我有话说。两国仇敌，有何话讲？尉迟将军，你别着急，有仗不怕打。我把几句话说完了，再打也不晚。那你说吧，什么事？请问将军，您究竟是哪儿的人？尉迟恭心说，这小孩放仗不打，问这干嘛？心里是狐疑不定啊。又一想，我告诉他也没什么关系，这才道出实情。